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哈，夏贝牧师到我们当中分享神的信息。夏贝，他们从恩福堂退休了以后，回到Austin，距离我们这边大概不算长的距离哈，所以我们有机会常常请他到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所以他今天带来的信息是什么是丰盛，求神亲自用他仆人的口哈来造就我们众人。下面时间，请夏贝牧师。
谢谢。OK， 好，谢谢。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又来到新生命福音堂跟大家一起敬拜。今天这个特别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什么是丰盛。大家可以看见这个这张图片啊，这个图片上面这里是什么？中间是什么？胡萝卜。你觉得它是不是很丰盛？这个是什么？猴子。就是旁周围是什么？好多香蕉。是不是它也是很丰盛啊？这个呢大概看不清楚，这是个蚂蚁。蚂蚁周围这么多方糖，你说它丰盛不丰盛？在2017年去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在香港的有一段时间服侍，那么有些个朋友就为我在那个时候庆祝生日。对。那在这个生日当中，就有些个照片，这里是我们夫妇跟我们全家，在这个大家的左手边，这个是这些个团友为我们庆祝这个生日。那照了一张相片，在这相片里面呢，大家都伸出两只手指头来做 V 字，做一个表示愉快的庆祝。我们就寄给在美国的儿女，那么他们看了都很高兴，他觉得其实不止一次，有大概有三四次有这些个会友为我们祝贺。那么儿子女儿都很高兴，觉得我们有这么多好朋友在香港为我们庆生。女儿呢就把这个庆生的这个照片指给这个外孙子外孙女看，都说你看这些是蛋糕，这是庆祝这个公公的生日。我的外孙儿差不多是快到四岁了，他那时候也很注重他的生日，所以他就看见我们大家都指着这个有这个手指着二，所以他就问他说公公两岁吗？女儿告诉了以后，告诉我们，让我们笑的大笑，因为外孙子这个误解了我们这个手势。同样的，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也容易误解圣经里面的词语。就像是刚才大家读的《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么盗贼来，他所以杀害、偷窃、毁坏是为什么？就是为了盗贼自己的利益。耶稣来，他要是给生命给羊，并且要羊得的更丰盛，是他是给出去的。所以盗贼的目的跟耶稣的目的不一样。但是呢，耶稣没有讲，没有解释什么叫丰盛，是不是？在圣经里你到处查，也查不出来什么叫丰盛。你就去查希腊文，你也查出来也是觉得是丰盛，就是很多的意思。可是像圣经里面用的其他的字句，喜乐啦、痛苦啦、忧伤啦、欢呼啦、平静啦、安稳啦，这些个我们大家都能够了解，而且呢了解的也不错。但是圣经里面没有特别解释这个丰盛是什么，所以我们只好用一般人的理会来了解这个丰盛是什么。所以当我们一般人在解释丰盛的时候呢，我们的解释就是丰富，丰富兴盛的意思。那么用这个来了解呢，意思就是说刚才读的那句话就应该是说神主耶稣来了，是让羊得生命，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得到永生，并且呢得得更丰盛，意思是说要这个羊不但是吃得好，并且很肥壮。那其他的地方的人指出来这个，所以是说这个是指人拥有的资源很多，非常富足。 所以丰盛呢，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十分富有。如果是这么了解的话，那么主耶稣这句话就可以换成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永生，并且呢要他们非常富有。这是用一般的方法来解释的。换句话说，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口号，就是说信耶稣成财主得永生，你说好不好？有多少人喜欢呢？请举手。OK， 是不是很喜欢这个应许？用这个应许 来布道的话，大概是可能 很会吸引人，对不对？这个口号非常生动，也非常让人家兴奋。但是呢，我是想问大家，你觉得这个理解对不对？你觉得不理解不对的话，是为什么不对？要想一想，是不是？那么，如果是说这个理解正确的话，是不是这个理解本身就是一个所谓成功神学的一个印证的本文呢？就像是成功神学的证明文本。如果是我觉得这样的理解对，那你如果不同意这个理解的话，有什么理由吗？有没有理由你不同意这个理解？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是用这段敬拜的时间，我们来一起来探讨一下，到底主耶稣说的丰盛是什么意思。那么在做在这个研讨的时候之前呢，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好吧？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二章41-44节。好，我们一起读，请。耶稣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都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你读了这段圣经之后，会不会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这穷寡妇怎么过活？因为他说这是一切养生的，那他把一切的养生投上去了以后，他怎么生活呢？会不会再过了几天，你在报纸的头条新闻看见穷寡妇饿死街头？会不会？因为他没钱了嘛。还是说你看见了另外一条新闻，穷寡妇一夜致富，赢了一个大乐透，几千万美金的大乐透？请问你怎么想？有没有想到这个穷寡妇怎么过活？有想过这穷寡妇怎么过活的，好吧，请举手，好吧？ OK， 好，谢谢。你没有想到穷寡妇怎么过活的，请举手，好不好？那你想想，到底穷寡妇要怎么过活？穷寡妇是主耶稣称赞的，是不是？如果主耶稣称赞这个人，表示什么？表示他做的事是合神心意的事，对不对？如果他做的事是合神心意的话，神要怎么处理，怎么对待这个人？你说是不是让他饿死街头？我相信主称赞他一定是喜悦他这个爱神的心，对不对？一定是喜悦他的。那么这么爱神的神的人，神会怎么样对待他？所以马太福音这么说，他怎么生活呢？马太福音第六章26节，请。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我相信这个穷寡妇很可能听过主的教导，他明白神的心意，他不但牢记于心，并且他深深的相信自己比那个飞鸟贵重的多，自己在神的眼里面比那个飞鸟贵重的多。他有这个信念而活，所以他为了爱神，他就不顾一切，他有这个感动，他就把一切的奉献给神。 我想请问大家，觉得他的生命是不是丰盛的？你觉得穷寡妇的生命是丰盛的请举手。你觉得他的生命不丰盛，因为他太穷了，也可以请举手。没有人举手说他太穷了。有多少人愿意学习这个穷寡妇的请举手。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欣赏这个人，但是我们不一定想要学他，是不是？他虽然生命是很贫穷，但是神非常欣赏他。那么为什么神这么欣赏他？到底什么是丰盛呢？这个世界我们要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丰盛。这个世界是以我自己为第一的世界，对不对？ Me first， 是不是？所以很多人相信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人不为己。相信这句话的人可不可以请举举手。基督徒也相信这句话，是不是？那相信这句话有没有问题？我也希望大家来想一想。每个人都应该保住自己，对不对？因为你不保住自己，谁保你啊？是不是？没有别的人来保你的。所以丰盛就让人这就解释成为拥有，拥有越多，那这个人就越丰盛，你觉得对不对？哎，不敢讲了啊。那么所以这种观念呢，就导致今天我们所谓的丰盛，这个所谓的这个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就是在这个世界很飞黄腾达的。那他的理论是什么呢？成功神学就是丰盛就是拥有，拥有 越多那就是越丰盛，这是成功神学。他的理论是什么？他的理论是说，神在祝福在世界上有丰盛的人，就像是亚伯拉罕，像是但以理，像是约瑟，像是大卫王，这些个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很成功，很有钱，很有地位，很有权力，那么受人尊重，那么这些人信神，那么很自然的吸引别的人来信神了，所以就能够荣耀神，对不对？也没有完全的错，是吧？但是这种了解呢，引导了信徒就虽然信了耶稣，但是不再追求耶稣，而是追求这世界上的成功。所以神使用人在世上的成功来祝福他的子民，这是成功神学的最基本的这个概念。但是这种想法确实没有考虑到另外一方面的一些个在这些世界上不成功的信徒，在这世界上不成功的圣徒，你们见过没有？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有什么不成功的圣徒啊？保罗不成功，还有呢？主耶稣也不成功啊。这最不成功就是主耶稣了，对不对？让人家钉死了，他一文不明的。所以保罗了，主耶稣了，这些都不成功的人。还有这个德丽莎修女 Mother Teresa， 是不是她成功不成功？她这世界不成功啊。她有没有钱呢、啊、她一文不明的。那但是她的生命丰盛吗？我想请问大家，你觉得耶稣基督的生命丰盛的请举手。 OK， 谢谢。你觉得保罗的生命丰盛的请举手。你觉得他们在世界上一文不名的请举手。他们在世界上是一文不名吗？对不对？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你也认为他是丰盛，那些个在世界上很有钱财的人你也觉得他是丰盛，为什么呢？其实他们的丰盛要问问你了，你的生命丰盛不丰盛？你希不希望有丰盛的生命？希望有丰盛的生命的请举手。好，这是神应许的。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但是今天希望这个正道能够带我们进入这条路，好不好？丰盛这个名词可以从两个观点来看，一个观点就是从拥有的观点来看，另外一个观点你是从分享的观点来看。 穷寡妇的生命，它是一个分享的生命。他虽然没有什么拥有的东西，但是他把他仅有的都愿意分出来分享，这就是他的丰盛。所以丰盛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个是从拥有的，从主人的观点来看，主人拥有这些东西，你说他的丰盛；一个是从受众，就是从这个亚伯拉罕做个例子，他拥有很多财富，但是同时他也祝福很多人，是不是？所以受亚伯拉罕祝福的这些人，是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个亚伯拉罕，他觉得亚伯拉罕是把他有的分出去给别人，这是丰盛。从亚伯拉罕自己的观点来看，他有的东西，这是他的丰盛。但是接受了亚伯拉罕利益的人，他是一个受众。所以圣经里面说的丰盛，是从受众的角度来衡量一个人的，不是从主人的角度来衡量一个人。所以拥有资源的人是丰盛的人，这是我们一般的观念，但是他们不一定祝福到别人，是不是？你有没有听过有一毛不拔的？很富有的人一毛不拔，有没有？你说他们丰盛不丰盛？对他们来讲他们很丰盛，但是没有人受到他们的益处，所以对那些个受众来说他不丰盛。不论你的资源多或者少，你都能够祝福别人，那是你生命的丰盛。所以这个穷寡妇虽然缺乏资源，但是她乐意分享，奉献给她的主。所以耶稣称赞她这个乐意分享的心。因此我们说丰盛不是你有多少，丰盛是你分享多少。好些个财主投了不少的钱到银库里面，那都是他们多余的钱，投进银库去并不影响他们的生计，他们投进的银钱就像施舍一样，没有敬拜的心。所以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意思说他是分成两个。那意思怎么样？这两个小钱是他养生的钱，他可不可以留下一个？那可以吧，留下一个买个饼还可以充饥，是不是？他没有这么做，他两个都投进去了，全部奉献给神了，可以看见他敬拜爱神的心。这种让我们看见他这种心是他信靠神的心。我相信他知道神养活世上的飞鸟，也必定养活他，这是他对神的信心。神夸赞他的是因为他乐意分享，把他的穷困的资源都分享出去，他完全愿意倚靠神。换句话说，这个穷寡妇对神是完全的信靠，神要给他多少他就接受多少，也就是他把神能够给他的资源能够看成是他自己全部的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穷寡妇是一个真正丰盛的人，因为神的资源就变成了他的资源。这个解释解决了我们刚才看的矛盾。亚伯拉罕跟主耶稣，一个是东方最富有的财主，一个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他们都乐意把自己所有的跟别人分享，分享的目的是要祝福别人，不是为了要自己享受。所以丰盛就是乐意与人分享自己所有的，而不只是仅仅自己拥有丰富的财源资源。所以我们要谈叫解释一下，为什么说丰盛是分享而不是拥有呢？第一，神与人分享，这是他的本性。神赐给我们有救恩，不但是赐给我们信主的人有救恩，不信主的人他赐给他一切所有需要的日光、空气和水，这些个资源信神的人有，不信神的也有，神白白的赐给这些人，他并不要求我们回报，所以他赐给一切信和不信的人。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一起读，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这里看见 我们从信神的观点向神的祈求，神来供应，他白白的给你，不是因为你要做什么好事。非常清楚的宣告，我们信神，神是丰丰富富的赐给神人的神。创世纪也这么说，他说第一节，神说，请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一切的爬昆虫。神要始祖像他一样，并且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假若亚当夏娃他没有犯罪的话，他们的会有的神的本性。神的本性是什么？就是乐意与人分享。这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人际的关系所以不和谐，所以是你争我夺，就是充满了仇恨、凶杀，因为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每个人如果都像神一样白白的与人分享，这个世界就是天国了。你相不相信？人犯了罪，就把神为中心的和谐的世界破坏了，篡改成为人人自我中心的混乱，混沌的世界。神要恢复他起初的创造，这是为什么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期盼你跟我都能够变得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那个是他原来造人的目的。所以他不惜，不爱惜他自己的生命，付上了一切的代价。所以以弗所书我们一起读，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信了耶稣，就开始一个旅程，一个改变的旅程。每个阶段都不断的成长，孩童的时期，经过青少年的时期，青年的时期，长大成人。这个成长的目的，在基督耶稣里，是要我们完全像耶稣基督一样，那是我们的目标。那么不但是这是第一个原因，不但是神要这样，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说，哦，太不动了。OK， 神的命令是要我们放下自己，放下自己什么？不是要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是要降服于主，听命神的计划，才能够有丰盛的生命。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这么说，啊，24-26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大家想一想，一个赚得全世界的人是不是很富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很富有，对吧？他很富有的人，但是这些他赚的是赔上了自己的生命，他都是为了他自己来赚的，完全没有想到跟别人分享。所以主耶稣说他的生命不丰盛，他还用拿什么来换生命？可是当你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了神，神就为你来负责一切，也可以说他就把自己交给了你。当你毫无保留地把你自己交给了神，神就把他自己交给了你，成为你的所有。这其实是最上算的交换，对不对？你把自己交给神，神把他就交给你，你说是不是上算？这是最上算的交换。摩西的后半生就是这个写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样的丰盛分享的生命是圣经的教导。为什么呢？因为腓立比书第4:19，请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当腓立比教会分享他们的资源给保罗的时候，供应保罗一切所需要的，圣灵感动保罗，就写出了这句话来 来鼓励他们，所以这样的祷告，这个祷告是神的心意，神是要借着他们的分享来甘心的分享，与人分享资源来祝福他们。那么另外呢，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也这么说，请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所祝福的人都有责任的，他的责任就是去祝福别人，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要别人得福。这个教导是要恢复神起初的创造，使人人成为流通的管子，把神的祝福能够分散到其他的人身上去。大家记得，不愿意分享神祝福的人，他的生命就成了一潭死水，渐渐的变臭了，神不再祝福他，他也不能祝福别人，甚至于他自己都不能祝福。你有没有想到，真正在世上很有钱财的人，他们最大的一个担心是什么？是别人抢他们，对不对？所以他们很没有什么安全感。很有钱的人都是大批大批的保镖围着他们的，你说他们的生命丰盛吗？先知约拿，大家记得旧约里面的先知，他不愿意听神的吩咐，去向尼尼微他的敌人传福音，结果神教训他，让他掉进了鱼的肚子里，结果他在鱼肚子里祷告的时候，神拯救了他，他认罪悔改了，而他就去了尼尼微宣讲神的福音。神一定要他去分享他所已经有的福音，那是神的丰盛。既然我们讲到什么是圣经所说的丰盛，就是跟别人分享，那么为什么我这么讲，圣经里有这个根据。然后第三个重要的问题来了，我怎么样得到丰盛的生命？你没想到你怎么得到丰盛的生命？给大家三个意见。哦，怎么？这个麻烦后面，应该是已经下面那个。哎呀，好，可不可以啊？好，我在这边来。好，怎么样才能有丰盛的生命呢？丰盛的生命是要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必须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大部分的人我们在这里都有了，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要圣灵改造我们的生命，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信耶稣。你接受了耶稣，圣灵就进入你的心里面，就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 也知道，那么圣灵进入我们心里面目的是什么？要改造我们，把我们改造的更像救主耶稣基督的样子，那就是第一个亚当没有犯罪的样子，跟神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那是我们要求神圣灵在我们里面改造的。那么这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都先决的条件。所以主耶稣说，不是我拣选，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赐给你们。这是约翰福音15:16所说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救恩在哥林多后书5:17，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没有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他不能够认识丰盛的生命，他所看见的丰盛生命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他觉得这个就是丰盛。 因为他仍然紧紧地抓住这个世界不放手。他拥有就是再多，也不过是赚得了全世界，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主耶稣说的。今天这里大部分的听众，我们在敬拜当中都已经蒙恩得救了，所以你们有了这个必要的条件。接下去我们要看，就是你拥有再多也没有神多，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是说你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圣灵在你里面，你再怎么样也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丰盛。那么我们第二点是要什么？要学习凡事谢恩。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到18节，我们一起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充满感恩的人一定是个谦卑的人，因为他知道有人恩待他，他不会自高自傲的。那么他知道需要人的帮助，所以充满感恩的人一定是面露笑容的人，因为他知道感恩是温暖人的心。他必定是一个喜乐的人，他充满感恩的人决定不会对人恶言相待的，所以他必定是一个恩慈的人。他不会陷害人，所以他是一个良善的人。他又恩慈又良善，那么一定是一个和平的人，所以他也是温柔的人。所以充满感恩的人有这么多属灵的果子，那么你说这个人是多么让人欣赏的呢？那你说该不该学习一个做一个充满感恩的人呢？为了要表达充满感恩的话，我曾经鼓励大家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至少写下一两项这个感恩的事，放在一个袋子里，或者记在你的日记上，过了3个月你就会看见果效的。这是我答应大家的。有的时候我在以前有位姊妹，她交给我一个纸袋，里面装满了她3个月的这个感恩的这个 条子，并且她写下一个见证，我读给大家听。她说今年5月到8月，就是几年前了，我坚持每天将感恩的事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放在一个大信封里。刚开始的时候还要想一想有什么事情值得感恩，渐渐的我觉得每天要感恩的事情很多，要我找重点的来写。每天记录的时候，他写感恩的时候，我都深深的感觉到喜悦。天父这么爱我和爱我的家人，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喜悦和平安。比如在这3个月当中，我努力学习在不顺利的情况下一定要一样要感恩。比如还是今年，就是那年了，他说7月到8月，我丈夫因为病住医院治疗，我坚持每天要写感恩的事。第一，我感谢主，弟兄姊妹常常去看我的丈夫，那我觉得很安慰。第二呢，我的体力和我的精力能够跑医院，我感谢主。那么我心中一点也不烦，我感谢主。奇怪的是我感谢主呢住院的不是我。我感谢主，我心中一点也不烦。我感谢主，那一段时间我的感恩还特别多。回想起来，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的丈夫也住过医院，我那时候每天去看他，心中充满了烦躁，根本是不想到医院去看他。对现在一比，我真是觉得有天壤之别。我现在已经养成了每天感恩的习惯，每天写日记的时候一定要写下几件感恩的事项。我觉得自己跟神更加的亲近了，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正如诗篇23篇所说的，是神你使我的福杯满溢。弟兄姊妹，我到现在几年了，每天的这个灵修笔记都是有感恩的事项，所以我是充满喜乐的人。这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是要踏上践行路，就是开始实行了。怎么实行呢？当我们清楚地看见自己因为主耶稣的救恩能够已经向罪死了，向神活着，我们就愿意冒险踏上这个降服向主向神降服的道路。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罪人的本性是要保护自己的，但是神的本性是要为别人舍弃自己的。开始我就开始与别人分享自己所有的，那么慢慢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这是罪人所没有办法了解的是一件事。你帮助别人，你自己就少了，这是罪人的看法。但是圣经里面说，你去帮助别人，神就把那更多的东西加给你。所以开始跟别人分享你自己的所拥有的，这是人开快乐的泉源。大家也知道，助人为快乐之本，这圣经老早就讲过的事，这是罪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事。走上实践为主而活的道路，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由。因为主为主而活是神当初造人的完美的设计，神的心意是要恢复他最初的创造，一个完美无瑕的社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个祷告帮助我很多，大家可以学习使用这个祷告。什么祷告呢？就是这么这个，大家一起读：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怜悯我这罪人。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用这个祷告，让神怜悯你，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不过是个罪人，是个蒙恩的罪人，但是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知道他也是神所设立的基督。有人用个比喻这么说，他说天堂地狱两个地方都是有很丰盛的筵席。昨天我们在王牧师的家里吃晚饭的时候，高弟兄夫妇整了这个预备了很丰富的晚餐。他说在天堂跟地狱都是有丰富的晚餐，都是有这么丰盛的筵席。但是不同的呢，是跟我们今天的不同，我们家今天拿的筷子都挺短的啊，这么短的可以拿了夹了就吃。那在天堂地狱每个人都是拿着三尺长的筷子，你夹东西有三尺长的筷子来夹，容不容易夹？可以夹到，但是问题说要怎么看你怎么用了。那么天堂里面的人呢，个个的身强体壮的，精神饱满的；地狱里面的人呢，个个的骨瘦如柴，营养不良。为什么？原来天堂里的人呢，用长筷子夹了好吃的东西给对方来吃，给对方吃。这个好吃菜你尝一尝，这个好吃你尝一尝。当你夹给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夹给你，所以个个养得肥肥壮壮的。地狱里怎么样？拿着三尺的筷子要自己吃，你吃得到吃不到？每个人都是抢啊，但是抢的是为自己抢，结果呢，你也吃不到，我也吃不到，还去那里面打架，那个三尺的长的筷子变成打架的这个工具了，所以每个人都吃不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个过渡的世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天堂，在那个地方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一个完全不自私的一个世界。在地狱里面是完全自私的一个世界。今天我们是一个过渡的世界，你想要学习哪一种生活方式，留给你自己思想。最后给大家讲一些个见证。人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有多少，你都好像有个仓库一样。在天上也有仓库，天上一个大的仓库，在地上你的一个小的仓库。信徒把自己仓库里面的东西用铲子奉献给神的时候，铲到神的仓库里去，神喜悦他的这个信徒的信心跟爱心，神也把他仓库里的东西铲到这个信徒的仓库里面。两个不同的这个仓库，有一位以慷慨捐赠闻名的农夫，他的朋友们不明白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大量的奉献，他仍然是如此的繁荣，仍然如此的富裕呢？有一天一个朋友就问他，我们真的是不能了解，你奉献的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一个人，但是你总是有比我们更多的东西要奉献，为什么呢？我们不能理解。他就这个农夫就说，这个很容易解释的，他说我一直用我的铲子铲进去给神的仓房，神也不断地从他的仓房用铲子铲到我的仓房，不过他的铲子比我铲子大多了。我们可以这么看，人在这个世上仓房不论你多大都是有限的，神的仓房是无限的。当你完全与神分享你自己一切，他就打通了一条秘密的通道。 他就打通了一条秘密的通道，他把他的仓房跟你的仓房连起来了。你说呢？你的仓房有多大？虽然外面看起来很小，可是里面有无限大的。人的生命当中，你把神的仓房跟你的仓房连起来以后，那你就是无限的丰盛。我想问一问，你愿意学习穷寡妇打通这个秘密通道吗？人的生命中当中最大的丰盛，就是生命的平安和喜乐。不论你有多少财富，如果没有平安，没有喜乐，那你充满了忧虑、担心、害怕，你的生命决定不丰盛的。一位完全降服在神面前的信徒，不论他是多么穷还是多么阔，他必定得到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那是他最大的丰盛。有一个传道人，他告诉我他自己儿子的一个故事。这个儿子差不多6岁，有个他们的教会里面宣教士在他儿童主日学里面分享菲律宾孤儿院的需要。他的儿子在上个礼拜生日收到了 好几位亲友的这个礼物，一共收到了20多块钱美金。所以他这个6岁的儿子就跟他说，他说他要把他所收的钱全部都捐给这个菲律宾的孤儿院。做传道的爸爸就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教导儿子怎么样理财，所以他告诉他应该奉献一部分，留下一部分自己。儿子就告诉他爸爸说，这些孤儿没有父母的，所以我要全力帮助他们。他爸爸说，那你也应该留下自己啊，你也会有需要的。这儿子说，那些孤儿啊，他们没有父母，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他们，所以我要尽力帮助他们。但是我有需要的时候呢，我能够找你呀，因为你是我爸爸。结果儿子给爸爸上了一堂课，你有靠得住的天赋吗？你有靠得住的天赋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差不多20年前神呼召我改换职业。以前我是这个 UT Arlington 的永久教授，王牧师跟我们是在教会里同做长老的，他那时候知道我的改变，神呼召我，所以后来我去了读 DTS， 读完了以后神带我去了香港10几年，到4年多前才香港从恩福堂退休，到现在还是做他们的顾问。可是神给了我一个特别的事工，叫做海归事工，他要我退而不休继续的侍奉。所以这几年我们常常在香港、美国两地奔跑，虽然辛苦一点，但是感觉这个事工蛮有意义的。这个是一个策略性的事工，对于实践大使命和复兴中华文化是有绝对的贡献。比起我台大的同学，他们个个都是现在都是非常富有，因为大部分都是博士，退休之后到处游山玩水，好像是表面非常忙碌，可是生活呢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实际的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我的儿女们都知道我在海归事工的服事，他们也认同这个是有价值的事工，所以他们也都奉献给这个事工。因为这个事工在美国是设立是做一个这个非牟利机构。在前几天呢，我收到儿子跟女儿我们电邮上他们这么说，儿子说，爸爸，如果以前没有跟你提过的话，我想告诉你，我真是为你做海归事工这一件感到非常的骄傲，我希望当我变老的时候也能够像你一样被上帝所用。女儿呢也这么写，我也有同感，爸爸，我们喜欢我们也非常喜欢妈妈这么支持你和上帝的工作，你们一起在这个海归事工当中的服事，我们都非常的骄傲，我们感谢你们二老这么爱神，这么爱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弟兄姊妹们，父母受到儿女的敬重是很窝心的事，特别是儿女都已经40多岁了，仍然这么敬重父母，而且说希望将来能够像我们一样被神所用，让我们觉得这一生没有白活。我不但感谢神呼召我放下终身教授的职位来全时间侍奉他，更感谢主安排我 能够投入海归事工，退而不休的继续侍奉主，给我的生活有力，行路有光，做工得喜，生命充满了使命，充满了意义。比起我的台大同学们来说，虽然我不如他们在世上这么富有，可是我的满足和喜乐远远超过他们，因为我不是坐吃等死，而是我是为永恒的事工而奋斗而努力。所以如果你们希望知道什么是海归事工，你可以问问王牧师，他知道的清楚。我们也可以安排个时间来沟通，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赐给我们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知道神的心目当中什么是丰盛。真正的丰盛是有主耶稣基督的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是丰盛，是一个分享的生命。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清楚地看见，并且愿意努力地实行，与需要的人分享我们的所有。愿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